with control.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今天的经文特别长。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哈。因为我讲到的话通常我都是用我们被称为叫做释经讲道，我都是一本书一本书的讲。那使徒行传特别长，所以我一个月来讲一次，一次就算讲一章的话哈，也要讲很久，我也不想把它拖得太久，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按照它整个的这个概念和主题。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福音的广传 spreading。但严格的来说哈，严格的来说呢，我觉得应该是叫做 scattering of the gospel， 福音的扩散。广传的意思呢，好像比较有控制的，就是 in control， 我们有计划，我们去传。但是这个地方啊，第八章一整章，他所描述的哈，不是说这些使徒们他们坐镇在那边有一个大会，然后呢就向大家宣布他们的这个计划，福音的计划然后你到哪里去怎么样，不是这样。他就是说神亲自做工。实际上呢，许多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啊，他们过了一个蛮不错的生活，因为呢一切都很好，福音大大传啊，彼得一讲到三千人，再讲到又五千人。你讲到这个所谓的 mega church 啊，我们中文怎么翻译啊？ mega church 超大型的教会啊，现在很多上万人的。其实呢，一开始的教会啊，就是 mega church， 那个时候就已经上万人了。OK。他们在那边日子过得很好，非常非常喜乐，但是呢他们就忘了大使命。好，我们谢谢王弟兄刚才很快的把我们这个读过了哈，我们大概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记得，但是大概这个故事我们应该记得哈。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想复习一下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大使命，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做我们一生的引导。虽然我们从出生一直到认识你这一段时间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在我们四周你引导许许多多的人，使得这整个的世界的运行都是按照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旨意在进行虽然是有很多不公义、很糟糕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一切你仍然是坐着为王，你仍然掌控一切。主啊，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你，我们就是愿意你用你自己的话来洁净我们、来引导我们，并且赐给我们能力恩典，叫我们可以按照主你自己的话语来过我们的生活。主啊，今天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可以听得见，还可以听得明白，更是可以有能力可以去遵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在耶稣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呢，似乎看起来大概的看有三个阶段，从一点然后到 一个面，最后呢到全世界。你看是不是，第一个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呢到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这基本上就是当时的巴勒斯坦啊，我们今天所称为的巴勒斯坦之地，然后直到地极。 OK， 那么第八章，今天我们所讲的第八章很明显的是描述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所以呢今天虽然是很长哈，我就把它分成为这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呢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到大使命的第二个阶段然后呢主角是腓力，他先在撒玛利亚的工作，然后呢又到加沙走廊那边，都是奉着圣灵的差遣不是他自己去 volunteer。 OK， 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面也有这个 volunteer 的时候，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自己去自愿。为什么？通常我们不会去自愿做我不太喜欢做的事情，你想是不是？我们自愿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在福音的工作上面的话，很多时候呢是有困难的，甚至有逼迫的但是就是需要有人去做，不是说神必定要你去做，你不去做的话神的福音就受到拦阻了，不是这样。神既然是拣选了你去做这个福音的工作，你就要顺服去做，神就要大大的使用你。你若是没有这种心态的话呢，你想神的福音会受到拦阻吗？不会，是你自己放弃了那个福分。OK， 所以第一个在这个地方是神允许的一个逼迫。一开始从这日起什么意思？这日是什么日？那要回想一下我们上一次讲的是第七章，对不对？第七章你们应该记得很清楚，其他的地方你们可能记不太清楚，第七章你们应该记得很清楚，因为第七章第一个它比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还要更长，主要讲谁？司提反，主要是讲司提反。司提反殉道，他们把他埋了哭着把他埋了，然后呢门徒们就开始四散，因为保罗开始就以他为主来逼迫门徒们。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件事情当时我刚才也提到过，当时因为教会呢突然在耶路撒冷非常非常的兴旺凡物公用，这还记得吗？照个人所需分给个人，真是好的无比啊，对不对？太棒了。所以呢你想他们有哪些人愿意volunteer 到别的地方去宣教？因为他们连跟外邦人吃个饭他们都不行，碰到都不行，因为一碰到外邦人跟他们一接触的话呢，这个就是不洁，然后呢那个要经过洁净的那个过程相当的麻烦的，所以他们就非常享受他们的这个日子，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太棒了，太棒了。每个人都是希望好景常在。OK， 结果呢，不知不觉的就延误了大使命的进行。大使命非常非常的清楚，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然后到什么？到撒玛利亚，就在北边一点，然后呢犹大全地。 啊，先是到犹大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所以这个地方呢，神就允许这个逼迫。我相信不见得，可能也是我们不知道，神起码他是允许这个逼迫。神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当年以色列他们，尤其是从北国开始，北国一直都是拜偶像，到后来神忍无可忍，借着亚述国亚兰还有这些北边的这些大国，就来用这些大国当作一个手中的鞭子来教怎么说，管教他们 discipline， 管教他们，到最后管教都没有用的时候呢，这个国就灭了。现在这些门徒们呢，神让他们经历这个逼迫，逼迫一来，他们就 scatter， 就分散了，或者是讲的更难听一点的话，就逃离了，就逃离了。在整个的历史上面，不管是中国还是是欧洲，或者是别的地方，战争一来，第一件事情发生的就是大家就逃离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神允许这个逼迫，他们就逃离了，门徒再也不能够很大的这种教会聚在一起，因为扫罗残害教会，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 those people who scattered， 这些分散的人就逃了，逃到哪里，他为什么选这个选那个，我们不晓得。像今天乌克兰一样，他们在这个欧洲这个好几个不同的国家就逃过去了。那你知道，他们既然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恩惠，已经有了圣灵在他们身上，他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的新的生命是不能够不能够包起来的。我们心里的感受常常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当中很自然就就会发出来，你不需要去想的。 OK， 所以我们平常的有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得到，看到某某人说，哎，你今天好像什么事情不高兴，没有，但是心里面的那种感觉很容易就发出来了。他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生活，他们就分散在这个地方去，往各处去传道。他们并没有忘掉他们这个新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他去传道不仅仅光是用嘴巴去讲，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别人看起来就是不一样，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不是说一大堆人在那边聚会自己享受，而是说他们渗透进入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文化的地方。我们也知道，在最近几十年国内政府对于基督教会的政策经常在改变。那么其实他政策没有改变，他政策一直都是这样，因为他们的政策从头开始都是说我记得好像是若是有30个人要聚会的话，你一定要登记，你不若不登记的话呢，就是违法。因为这个政府是由人民，靠着人民，这个政权是靠着人民来建造的，所以他们最怕的就是人民，这些人民一多了，就有点害怕。可能后来有一段时间这是我的猜想后来有一段时间发现基督徒不错，基督徒他明明是说你们要顺服掌权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徒来那造反， 所以到后来呢，对于基督教的这个聚会呢，我相信他们没有改变政策，但是呢改变执行的方针，所以他们不再执行了。我在曾经到石家庄去啊，好几次啊，做这个宣教的培训。过去这些教会呢是啊，只有三自教会是被认可的，其他呢是叫做地下教会，后来不叫地下教会了，叫做家庭教会，就有一点差别了，它不再是地下了，它是公开的。那我去的那个教会呢，它是在一个商场，是一个很大楼啊，石家庄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商场，叫做东方明珠啊，很大的高楼啊，它就在它的这个地下室的一个商场的一个角落啊，角落好像很小的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大一块地方。那个教会就在那边公开的聚会啊，有上百人，公开的啊，甚至于跟这些啊政府的官员呢，他们也有联系，甚至于啊，他们告诉我说，那个政府官员跟他们非常友善的啊，因为假如是说情势紧张啊，有什么特殊的问题的时候呢，政府官员是会跑来跟他们讲说，哎，这个情况不太好，你们要小心一点哈，要收敛一点啊。等到事情过了之后呢，啊，就跟他们讲 ，It's okay now。他们在那边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啊工作服饰啊，对于外界呢也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到后来，在好像是在2012年的时候啊，情况就不一样了，开始拆十字架啊，现在好像是说所有的这个大的教会，主要的是讲这个非三自教会哈，就被打散了，你不能够超过多少人。那你想我们的神会觉得很沮丧吗？其实现在的情况跟那个时候的情况呢几乎是一模一样，一大堆人在那么聚会，去传福音的效果通常不是很好。等到你把这个大的打散了之后，这些一小群一小群人，他们的影响力更大，化整为零。以前我在学化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他说 platinum 啊，白金是一个很好的催化剂。为什么是催？但是这个催化剂要怎么样使用呢？它要把它磨成非常非常非常细的粉。我也不懂为什么要磨成粉呢？啊，后来我才发现，你磨成粉了之后呢，它接触面呢，就是千倍以上。有了这个接触面的话呢，它的效果就非常的好。现在这些教会被打散了，甚至于三五个人他们在某一个地方，他们就影响他附近的那些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不论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家乡，我们总是要在我们所到的那个地方去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来。当初犹太人流亡或者流散到世界各国去，那你们知道今天的世界受犹太人的影响有多大吗？很多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尤其在经济上面啊。我们都知道在华尔街里面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啊，在这个诺贝尔奖这个得主当中，犹太人所占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跟他们自己人数跟整个世界比起来，它比例是非常非常的小，可是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有极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可是他们却因为啊，没有，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继续在神的管教之下，仍然在神的计划里面，将来要怎么样 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有讲，我们今天就不谈了。不过基本上我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些教会被打散了之后，他们到了任何的地方，他们就在那边做见证。我现在回想起来，从50年代开始啊，1950年那一段时间，香港、台湾还有东南亚有许多的留学生，其实这些留学生已经很久了，但是从那一段时间开始，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些留学到欧美的学生特别的多，特别的多。而且呢，他们既然是留学，就是在大学里面，他们就在大学里面开查经班。我1969年来也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那个结果呢非常不一样。所以我心中就想，很可能神就是预备这些基督徒，让他们在美国或者在欧美那个地方经过了40年的旷野，在预备自己，后来呢等到国内的门一开了，很多人来了，在大学里面就碰到这些基督徒啊。那这些基督徒的话呢，就非常非常的热心的去接待他们啊。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就问，这些人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因为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对我们这么好，这个背后肯定有原因的。那人就是说，经过了三年之后，我发现没有原因，只是为了他们嘴巴上告诉我们的，因为基督的爱。所以经过蛮长一段时间，他们就都信了。为什么？不光是这个信息，而是他们的生命。门徒化整为零之后，那个生命的影响力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撒玛利亚这是一个犹太人呢不愿意去的地方，所有的犹太人都不愿意去的。你们记得耶稣到撒玛利亚去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道， OK？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奇怪的事情，因为撒玛利亚人被南边的犹大国的这些人认为是不洁的，因为他们这个故事就长了哈，反正他们是怎么说呢，就是混种，他不是纯粹的犹太人，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就因为耶罗波安的缘故，他们在开始那边拜金牛犊，他们的信仰呢是不纯正的，所以南边的这些犹太人对他们呢是看不起的， looking down on them。 所以他们若是要到加利利亚 要到巴勒斯坦的这个北边去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都是要绕道而行的耶稣却是坚持一定要到那边去，因为他有一个，他有他的计划啊。那么到这一段时间，在使徒行传这一段时间他们还是不愿意去跟撒玛利人打交道，可是神借着腓力让他去撒玛利亚去，是一些人不愿意去的地方。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OK， 这是在这个第五节里面直接就提到这边有一点奇怪哈，我们因为撒玛利亚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嘛，我们应该是说腓力上撒玛利亚城去，他为什么说下呢？这是一个小节，因为耶路撒冷它的地位不仅仅是文化宗教信仰这个地位很高，它实际上它地理的位置呢也是比较高，所以它靠别的地方去都是下。他到了撒玛利亚去， 他的目标呢是整个的撒玛利亚，在那边有什么，有他借着神迹还有各方面的事情啊，一病赶鬼，结果非常非常的有效果啊，非常的有效果。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那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教会在那边被建立起来了。 OK， 你们知道神迹是什么意思？神迹就是超自然的事情， OK， 简单的说。但是神迹它原来那个字的意思啊，是一个 sign 的意思啊，就是告示牌。比如说我们在 highway 上面开车，你要到芝加哥去， OK， 你就开车，哎，突然看了一个大告示牌， Chicago， 你已经到了，你很高兴，然后你就会停在这个告示牌下面吗？当然不是，那个告示牌只是告诉你说你已经到了这一个地方了，它不应该是把焦点，它不应该使你有这种感觉，那个告示牌本身就是终点。神迹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有在今天，很多人呢把神迹本身当作一个焦点，什么地方有这个神迹啊、医病啊、赶鬼的什么特会啊，都赶着去，这个是不合宜的。我不是说不对哈，你把焦点放在神迹上面了，但是神迹的意思是那个迹指向神，它指向这个源头，这个源头是耶稣基督。你看腓力他做这些事情，他能够行神迹，但是他把这个焦点这个箭头指向耶稣。然后呢有一个不同的事情发生，以假乱真，西门，我们称他为行邪术的西门，他向来在那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西门他的焦点放在哪里？他不是放在耶稣，他根本不认识耶稣，他用邪术用了很久，所以呢他是标榜自己。这是在我们信仰上面要非常小心的，你要追求的是神自己，而不是神迹奇事。你能够因为神拣选你使用你去行神迹奇事的话，哈利路亚，太棒了。我也曾经向神祈求，神啊，很多东西我搞不太清楚，到现在还没搞清楚，你能不能让我经历一下说方言？我信不信方言？我不能不信啊，我不想信，我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我信。很简单的原因，因为圣经上清清楚楚说了，我也希望我有能够这个经历，但是到今天为止呀，以后不知道，今天为止神没有给我这个恩赐。我也希望神你给我这个能力，让我能够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神也没有给我。但是我相不相信？我决定相信。我认为重点不在那里，神若是借着我行神迹奇事来传福音，哈利路亚，我绝对接受，我也顺服。但是神若是不借着我要做这件事情，他要借着我用不同的方式来传扬他的福音，哈利路亚。最重要的是说， 因为太多的人把行神迹奇事这件事情啊，当做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常常就把那个焦点集中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当心的，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不过呢，很多人信了信了腓力所传的福音，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西门竟然也信了。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信了，其中我想猜想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用邪术，他也很努力的去做这个秀，来让大家都被骗了。可是发现呢，腓力所做的事情啊，还有他传的福音呢，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也信了，也受了洗。啊，这些我想应该是一个好事。然后呢，这些事情就传回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仍然是当时这个福音的中心。刚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哈，他的众人都分散了，除了使徒们。因为他们为什么分散呢？他们不愿意受到逼迫，目标太大，他们都分散了，使徒他们不能走，他们就算是要被逼迫，他们还是在那边。他可以说是当时教会的这个headquarters 总部。然后呢，腓力在撒玛利亚的这些工作呢传回了总部。这些使徒们的话呢，当然他们有这个责任，而且他们要非常的担心非常的关心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他们传的福音是正确的还是中间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呢就来到撒玛利亚，可以说是视察吧。到他那边看了之后，他们很满意，而且呢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个其实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现在这个圣灵 individually 以前过去呢是一整天的降在整个教会身上，这个时候呢他慢慢的一个一个每一个人都受了圣灵。这个西门一看的话，这不得了，哇，很厉害啊。他就说呢，他拿出钱来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是怎么回事情。很清楚，我们看见西门是为了他自己的两个东西。什么呢？钱，还有权能力。我们人生在世，我们追求的不就这两样东西吗？钱和权。而钱和权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一样东西，有了钱就有权，有了权就可以搞钱。所以有太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过不去。西门在这个地方，他要把这个权柄用钱来买，当然就被彼得臭骂一顿。他其实指彼得他所用的言语已经是非常严厉了，你的钱跟你一起去死吧，因为你以为神的这个恩典权柄是可以用钱来买的，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In fact 今天在这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 simony， 这个我就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了哈。我称它为西门术。 simony 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的天主教的这个2000年的历史里面，他们有这个名词，是因为在那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在十几世纪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这一段时间呢， 教会很腐败。那么教会呢，因为跟当时跟罗马的政府呢政教合一了， OK， 所以这些主教啊，或者是那些总主教啊，他们有很大的权力。有的人就想要做一个某一个地区的主教，他们就拿钱去给这些总主教，或者是反正在这一个阶级上面有权力的人去买一个职位，然后他们会去讨论这个职位值多少钱。在那个时候，曾经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同时是三个或四个地方的主教。你想这样的人他要做主教，主教的目的应该是什么？传福音、教导、带领他们的这个灵性生活。结果他这个职位是用钱买来的，有什么事情呢？都是用钱来把它摆平，或者是来得到。所以在神学上面呢，这一个行为就叫做 simony， 所以这个西门呢也成名了。这是撒旦的一个拦阻。但是从我们这个圣经上的记载上面好像西门术这件事情对教会呢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正统的教会历史上面，还有这个神学上面呢是没有受他的影响。后来在教会历史上面有提到西门到后来他自己也组织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教会。很可能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主教，我不晓得哈。那个不是重要，重要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一种撒旦的伎俩所欺骗。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腓力来说，腓力你可以说哈，他在撒玛利亚的这个服事啊非常的成功，你想是不是？应该是相当的成功的。但是突然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这一整句话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方，他说那路是旷野。腓力在撒玛利亚的这工作是很成功的， OK， 结果被差遣到加沙的旷野。这边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在洛杉矶的一个万人的一个大教会突然神跟他说你向西走到 Kansas 去。你们有没有跟别人朋友在两岸的朋友谈的时候，你跟他说你是在 Kansas， 他说 Kansas 在哪里啊？很多人不知道 Kansas 在哪里，听说过不知道 Kansas 在哪里。哦，那个是鸟不生蛋的地方。我就碰过这样的人，我说你错了，根本连鸟都没有。真的是在这些两岸的大城市里面，一听到 Kansas 这个地方的话，就觉得是穷乡僻壤的一个地方。那腓力基本上就是神将他从一个很好一个很兴旺的一个教会的地方把他抽出来，送他到加沙那个旷野的那个地方去。腓力选择了顺服圣灵的引导，这个才是他在神面前真正的成功。牧师 当中若是开会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很难免的。我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哈。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呢？我教会差不多不多不多，差不多五六千人吧。那我就不好讲了。我的教会也不少，差不多200人吧。你的感觉上就不太一样了哈。那你比较成功。其实在神的面前这不是成功。神的面前最成功的就是顺服神的带领。神要你在什么地方做你就在什么地方做。你所影响的人有多少不是由你决定。由谁决定？第一，由神决定。第二，由那个人来决定。那个人听了之后他不去接受，那一点用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当我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释放。因为做一个牧师最怕的是什么？你一讲到人家都开始睡觉。后来神提醒我，他说当耶稣基督讲到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人听了之后都相信了呢？没，也没有。那耶稣基督也不怎么样吧。 No， 这个是在神与当事人他们所听见的人，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问题，与我无关。我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神的话语把它讲清楚了，然后呢是你们自己要到神的面前去交代。我觉得腓力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他能够把一个很我们世人认为很成功的一个 ministry 一个服事说放下就放下了，就往加沙那个地方去走。 OK， 他奉命往加沙去就是为了要见这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我读这个字埃提阿伯读了很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很晚很晚我才知道，原来就是 Ethiopia。 我们今天翻译好像是叫做伊索皮亚，是不是？你们是比较熟悉一点伊索皮亚啊？哦 OK，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翻译啊。后来我从这个 Ethiopia 再跟这个四个中文来比的话，现在我了解是有连接的。 But anyway， 他去遇见了，这是圣灵的带领，非常清楚的带领。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已经开始看见哈，圣灵的带领他是将这个福音从犹太人开始，甚至于禁止他们向外邦人。耶稣怎么说？耶稣差他们的时候他说你要去到各地方去传教，但是不要进外邦人的城市或者跟外邦人。但是时候到了，神有他工作的时间。那么这个埃提阿伯这个太监，他到底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们想 Ethiopia 在非洲，那 肯定是外邦人。但是后来我突然想起来，在多少年前我忘掉了，可能有20年吧，20年前，以色列国派了几架飞机到伊索皮亚，带了一大堆的这个犹太人到以色列去，在那边有犹太人。我好像还听说过，我这个 记忆已经很不清楚了哈，好像是那边他们有这个他们有这个约柜，约柜就是藏在他们一个什么地方，我不晓得这个真实性是怎么样。But anyway， 他们受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信仰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直接。那我相信，在这个犹太人就是在差不多大概2700年之前，那个时候2500年之前，这个南国北国在那个时候都已经灭亡了，他们那个 scatter 到世界各地，所以在伊索比亚那边或者是埃提亚伯那边有犹太人的话，这个情况是绝对是可能的。而且呢，他去到耶路撒冷去礼拜，一个外邦人一般来说应该不会。所以呢，我根据各方面的资料，我的结论是说，他是一个外邦，住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仍然渴慕神的话语，所以不仅仅他去礼拜，但是呢，而且他还在读神的话语。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好像当年在这个犹大地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排斥撒玛利亚人一样，那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他们在这个时候，神特别差遣一个你几乎可以说腓力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大牧师，很有名的，很能干的一个大牧师，专门为了这一个人去安排。他立刻就顺服圣灵，跑到太监那里，结果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说，你看得懂吗？这个太监也很谦卑，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于是就请他上车。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人，我们应该随时随地都预备好，随时随地预备好。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太监就问他说，哎呀，他说当羊被到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野毛人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这个我们很熟悉哈。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说，这个先知到底是在讲谁？是讲他自己吗？还是讲别人？这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若是没有一些预备的话，我第一次看了这个，我也没办法回答。我们应该要好好自己预备，你才能够回答别人的一些问题，并不代表说别人的问题你一定要全部都答下来。你不懂的时候就说不懂，就说哎，这个我也没有搞清楚，或者我没有想过，没有想到，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回去查一查。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我刚刚信主大概半年吧，我刚信主半年，结果被我公司从圣保罗调到林肯 Nebraska， 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才6个月。有一天在工厂里面听到有一个工人他好像是一个叫做 laborer， 就是打扫清洁的工人，在 break 的时候我们在聊天，他就说，哇，现在已经得救了，哇 good，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圣经上说你得救呢，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跟你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完全靠你的信心，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得救。我说，哇，太棒了，他这个工人竟然对这个神学搞得这么清楚。不过他下面讲了一句话，就让我不知所措。 所以啊，哇，现在可以非常自由的去吃喝玩乐嫖赌，因为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完全是靠信心。我就傻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我知道他讲的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啊，当然后来啊，简单的讲，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悔改。耶稣还有施洗约翰他们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什么？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你要得救的第一件事情，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你要有悔改的心。像这一位，他显然没有悔改的心，他只要得救，只要能够上天堂，他若他所相信的是真的话，哈，我相信他可以组织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会。OK， 又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又保证可以上天堂，谁不想啊？我那个时候没有预备好。我们应该尽量的预备我们自己，到时候你有一个基本的知识，你起码知道他讲的对不对，你起码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哈。然后第36节到第4节最40节最后4节呢，两人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可以受洗了。腓力就说最后一个问题，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受，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跟他失禁了。从水里上来之后呢，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啊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就是往北边去了，往北边去了。亚斯突啊，亚索都就是亚斯突。你知道亚斯突是什么地方吗？亚斯突是啊腓力士人的五大城市当中之一。所以这个时候呢，腓力所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然后呢继续啊往北边。所以这是第二段这个大使命的第二个部分，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神造就信徒还有教会的方法是使他们经历难处，因为无论是人或者是有使命的一个团体，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个肯定的。一个没有经历困难的人，就好像生在这个温室里的花朵，或者是在这一个养尊处优的一个人，他的这个免疫系统没有受过挑战，他的肌肉也没有受过挑战，什么东西他都没有受过挑战，这个人是一个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羸弱的人。一个教会或是甚至一个机关的团体都是一样，神让教会经历这些，不仅仅是为了要强迫这些人把福音传扬出去，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操练每一个人。你有没有经过这个操练？你假如没有经过操练的话呢，你还在等什么？不要去拖了。 OK， 西门他虽然是以假乱真，但是邪不胜正，他不能够拦阻福音的广传。我们呢要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并接受门徒训练。神的呼召一来，马上我们就可以回应。 你只有预备好的人才能够抓住那个机会。我不知道是谁这么说过哈。Opportunity is given to those who are prepared。 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在那边怎么说呢，为自己找借口。哎呀，你怎么到现在还搞成那个样子，你运气不好嘛，我都没有机会。你看他们这人，他们很有机会啊，我这个没有机会，我运气不好啊，讲的运气。没有这么回事，情机会到处都是。第一个，你能不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机会？懒人呢，看什么啊都是麻烦，都是困难。我相信你们一定听过这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是假的哈。就是说有一个卖鞋子的制造商啊，鞋子的一个制造商，他们要扩展他们的业务啊，拆了两个售货员，他们就到非洲去看，因为非洲他们没有生意，到非洲去看啊，到某某国家去看。看了之后呢，以其中一个人他说回来说，没有希望，因为他们的人呢，那边的人根本不穿鞋子，他不需要鞋子，他们不穿鞋子的。另外一个人你是非常非常的兴奋的啊，那个地方他们都不穿鞋子啊，这个是太大太大的好机会，每一个人只要买一双鞋子的话啊，这个市场大得不得了。 It's true， 真的是这样。我们要把事情看作一个麻烦，还是看成为一个福音的机会？苦难，你知道，其实苦难是一个传福音的非常非常好的机会。一个人像一个人啊，假如是说他能够做出不同的，我这样说好了。我有一次看了一个节目，这个人呢，他做出一些啊，怎么说呢？有点像这个体操上面的，就两个人啊，他那个体操那个动作，我们普通看起来，哦不错，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能够这样做的人多得不得了。可是你若是知道，一个人是65岁，另外一个人是85岁，那你的感觉就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了。所以他的这个 handicap， 这对他不利的环境呢，反而把他的这个所做的事情把它衬托出来了。一个基督徒，你若是生活在一个养尊处优的情况之下，你去跟人家传福音，你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就是说，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会跟我一样， which is not true。 但是你假如是在非常非常困难又穷苦，还有一些 handicap， 还有什么、哎、很多很多不方便的地方的时候，你还是什么，还是一天到晚都是欢喜快乐，一天到晚都是带着微笑啊，就人家可以看得起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很喜乐，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奇怪，你这么倒霉还那么高兴。哦，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个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啊强烈了，那个信息就非常的强烈了。我们一定要预备好自己，然后抓住机会。腓力顺服圣灵的引导，不是随从自己的兴趣。圣灵差他去大城市传福音，又引导他去带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来认识他，预备这个大使命的第三个阶段，要传到外邦。福音就是因为这一个太监进入了外邦，进入了埃提阿伯。然后从第九章以后，我们主要的讲的就是主要是讲到福音如何的到传到地极。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当中，在神的面前要交账。我们肯定要交账，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个是一定要交账。到那个时候才来交账的话晚了一点。我们应该怎么样交账呢？天天在主的面前来交账。主啊，今天啊，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今天我应该做什么？并不是说一定要上街上去发单张传福音怎么样。你甚至可以说，主啊，我今天我需要去上去健身房然后呢做一些休息要 relax， 为了是要走更远的路。That's OK， 那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干什么，而不是说又是一天，今天要干嘛，不知道要干嘛。有太多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在什么呢？他们就打发时间去吃喝玩乐，打麻将，或者做这个做那个，不知道这个时间要来干嘛。这个是太可惜的事情啊。我不太好意思讲，不过我想应该就讲哈。在这种情况，你不知道你这些时间怎么样打发，怎么样去做的话呢，这个叫做等死。你想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要干嘛。太可惜了，神给你这么好的资源，就是要你来使用。所以最好的一个人啊，不是，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到神的面前要交账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主啊，我银行里的账号 balance 是零，因为你所给我的一切财务，我的时间，我的才能，我都给出去了，我没有浪费。因为你带到天上去呢，你什么也带不去。有人是说你不能够带这些财物到天上，但是你可以先送过去。你在这世上因为神的呼召，为神的神国而做的这一切事情呢，都是积蓄财宝在天上。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求你亲自用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来扎我们的心，叫我们要时常在你的面前来求问，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就像当年扫罗遇到主的时候，当他知道他所逼迫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主啊，我当怎样行。主啊，愿意我们每天都在你面前问这样一个问题，并且亲近你，叫我们可以听见主你自己声音。主，谢谢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甚至于在责备我们。主，我们愿意领受主你自己的引导，甚至于你的责备，为的就是要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